各位姊妹平安。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只是喜欢听自己想听的话，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有时候他们在听之前似乎就心意已经定了，所以无论人说什么或者拿出什么证据想改变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是不相信。而年纪越大，这种情况就越普遍。两个人听了同一个新闻，读了同一个故事，或者听过同一篇讲道之后，理解和处理的方式都截然不同的。不过在研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现象并不是新鲜的事情。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起，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众人，这是代表着一种的转变。在之前，耶稣对众人的教导一直都很清晰、直接和明确的，现在他开始用比喻教导。比喻是带有属灵寓意的故事或者例证。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所分享的，不单只是故事表面上的意思，而是指向了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看比喻的时候，不要期待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含义。学者们提醒我们说，用比喻是为了向人显明一个突出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着眼在更大的主要的真理，而不是一些枝节上面。但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会看到有些比喻我们很容易明白他要讲的主要真理是什么，但是有些就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耶稣这个时候要以比喻的方式继续教导门徒，也都审判那些善变的群众。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上帝的宣告。只有上帝才能够审判或者宣告。在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审判，时时都是跟救恩或者跟在上帝面前是否有罪或者无罪是相关的。圣经提到了一个最终的审判，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要聚集一起接受审判。有时候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一段通往终极审判的旅程，而在沿途当中仍然会有一些细小的审判。这里有一个完美的例子，讲到两种人听到了同样的讯息。我们可能会怀疑他们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同样的讯息呢？因为两种人听到之后，有一种人很深入了解而得到了更多的讯息，而另一种人却走上了审判的旅程。如果不悔改信服，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最终的审判。这一组是很有意思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的样子。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因着领受了他的道而彻底改变了。换句话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跟着耶稣到处走，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些领受了上帝话语而愿意改变的人。首先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即是你们圣经里面所标示的撒种的比喻，我们会看到真门徒的记号。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就是关于麦子的比喻，我们会看到真门徒的经历。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在第一至到第二节讲到将要学习的内容背景，这里说当那一天。因为马太想让我们回想一下他前面所写的，他想让我们明白这里所讲的和之前是有关系的。如果回想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就会发现耶稣一直在教导众人，亦都有一些人成为了耶稣的粉丝跟随他。我的意思是说，跟随耶稣是一件让人很着迷的事，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耶稣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很特别的。但是人群当中有特殊的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亦都喺度听耶稣嘅讲道，睇耶稣嘅作为。不过佢哋就认定耶稣系危险嘅人物。实际上就喺同一日，佢哋先称耶稣为鬼魔。马太想让我哋知道，喺嗰段时间里面，法利赛人从对耶稣着迷转变而确信耶稣系邪恶嘅。而喺同一个时间里面， 群众跟随住耶稣到处跑，亦都系喺嗰段时间里边，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众人。我真系好稀奇，当众人睇到耶稣上咗小船，将船稍微嘅撑走，离开岸边，开始教导嗰啲喺乡间、喺山坡上嘅众人嘅时候，佢哋有啲咩谂法呢？耶稣话：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我刚才说究竟这些人有什么想法，意思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他们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就会望下对方，然后就会说，诶，你明不明白他讲的农夫是指哪一个？诶，他讲的这些种子和苗还有太阳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想他们每一个人看上来可能都很困惑，他们想搞清楚到底耶稣讲的是什么一回事。但是耶稣继续讲这个比喻，在第九节讲完之后，他就说了，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呢？这个情况真的令人感到很意外的。你必须承认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耶稣也发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邀请。两种人对同样的内容会有截然不同的领会。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有耳朵可以听，如果你有耳朵可以听就应当听了。耶稣邀请那些有耳朵的人要听，因为有些人只是听到了字句，而有些人呢是听到了道理。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未解释这个比喻，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出哪个是他的真门徒，因为真门徒会听他的话。门徒听到了他的话语，就将耶稣拉在一边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在十至到十七节耶稣解释了原因，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十一节，他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指的就是门徒知道，不叫他们，即是众人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耶稣其实在这里说，我对他们这样讲说话，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虽然看见了我，实际上却没有看清楚我的身份，甚至虽然听到了我讲的话，却没有听到我要讲的内容。我这样讲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听。在一个神圣的审判宣告里面，耶稣开始改变他对众人讲话的方式，因为这个时候众人不再听了。耶稣对他们讲，如果你们听了又明白了，咁样你哋就会听到更多，好叫你哋多而又多。但係如果你哋唔听亦都唔明白，咁样就算你哋原本有嘅嗰一点点都要被夺走嘅。当我哋回头讲解比喻呢个时候，我哋要记得一点，因为呢一点可以让我哋讲解得更加清楚嘅。耶稣知道跟随佢嘅人对佢嘅真实睇法，佢知道嗰啲人嘅内心，耶稣一清二楚。对有些人来说，耶稣不过是他们的邻居。你会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最后看到这一点的。他们说一些类似的话，讲说话的不是玛利亚的孩子吗？他以为自己是谁？耶稣没错，对有些人来说是非常新奇。我是说，我敢确定有些人会说，嘿，耶稣在镇上了，我们去看一看他会在山坡上预备什么的晚餐，我听说会有鱼和饼的。但是对于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已经成为了一个麻烦，因为耶稣抵触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准则。耶稣没有守他们的规矩，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是邪恶的，而他不去质疑自己所定的规矩是不是对的。 耶稣继续说了，这一点不应当带来这么大的震惊啊。在他们身上正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说，他们的心封闭起来，不愿意再听，所以我不再教导他们了。因为耶稣的真门徒不单止会用耳朵听，心里也都会明白。耶稣将内心的状态和聆听的意愿连在一起。如果你思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是很具挑战性的想法。耶稣其实是要讲明，众人的心向我是关闭了的，他们的心刚硬，不愿意再听了。那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常见到一些关系破裂，其实就是因为不再愿意聆听呢？内心正是变得刚硬的过程里面，包括了闭上自己的耳朵，你的内心就会越刚硬，就越看不清楚事情真正的样子，听不明白别人讲话的真正意思。很多时候关系破裂就是这样开始的。耶稣说，这些人的心向我关闭了。我们可能以为耶稣在整个事工的期间都是公开和明了的教导，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们的心向我关闭了，你们就没办法再听到或者明白我的话语。你们的内心越封闭，连你们已经拥有的知识也都将要被拿走的。当我们有幸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警告你和我都要记得的，就是要常常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有一个警告暗示我们说，不要再等待了。当你听的时候，不要一边听就一边在想，哦，我之后才再处理啦。啊，这一点好新奇，但是我要先出去行下先。求上帝柔软我们的心，以便我们能够聆听、明白和领受。求上帝赐给你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一颗能够明白祂话语的心。耶稣转向祂的门徒，在16至17节讲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的意思是，过去的先知和异人很想看见我的日子，他们很渴望与我同行，与我交谈。门徒们啊，你们特别有福，因为这些你们都拥有了。你们也都知道，你们正在与我同行，与我交谈。耶稣是在对门徒说，你们亲眼看到了之前的先知一直等候盼望看到的，正如整个旧约所期待的，你们就活在那位期盼已久的尼赛亚的面前了。真门徒有耳可听，有心可以明白所听见的。真门徒的另一个记号从对比喻的讲解中显明出来，就是他们对这个道的回应会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结出果实来的。在18节，耶稣开始讲解比喻，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对于刚硬的心，那个恶者直接就将撒在心里面的夺走了。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看上来好像是有一棵植物要开始萌芽生长了，但是没有土壤让这个种子可以生根，就好像他们听到了就马上欢喜领受一样。但是当患难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也都会立刻跌倒的。有些人跟随耶稣是为了他所提供的东西，譬如一餐饭、一次表演或者是一个神迹。 但是患难和逼迫是跟随耶稣必不可少的代价。真信心必定要经受试炼，并且被证明是真实的。真信心必定要经受试炼，并且被证明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加入基督教是为了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警告他们，在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会遭受苦难和试炼。使徒约翰自称常遭患难，如果要跟随基督的话，就要同他一起受苦。你似乎是喜爱上帝的道，但可能是当他说的东西是你喜欢听的，但是假如你遭遇了一些自己无法认同的事，或者假如上帝的道在你里面动工，挑战你去改变自己的心思和行为，而这样会让你不高兴的话，你可能就是石头地的例子了。逼迫和患难在这个世界上是难免的。耶稣教导我们说，有些人会表现得非常投入，直至他们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留心。接下来就是撒在荆棘里面的。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个也是很可怕、很有挑战性的一种情况，因为耶稣描述的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情形，就是虽然听了，却因为今日的琐事而扼杀了任何果实生长的可能。耶稣描述的这种种子是有其他太多的事情或者太多的东西要跟它争夺资源。虽然种子是会长出苗，但是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将它挤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结出果实。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可以耗尽所有的资源，以至于种子没办法生长结果，真的很可怕的。在23节，耶稣描述了落在好土里面的种子，他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怎样影响每一个人。用种子做比喻也都提醒我们，当别人没有好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速度去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对他们有耐心。没有一个人说前一日撒下种子，第二日就出去说，哇，我的植物在哪里啊，我的果实在哪里啊，这样。我们在地上撒下了种子，会耐心等待，直到第一棵幼苗破土而出，我们会为它高兴，会守护它，为它浇水施肥，让它成长。我们竭尽全力让它成长。但是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我们就会说，你为什么不结出果子啊？为什么没有结出更多的果子啊？有时候我们看着自己也都会说，为什么我只是结出了30倍的果子，而他是结出了100倍呢？为什么他结这么多果子，而我不结果子呢？如果你将他当作一个比喻来看，他会提醒我们，我们对别人比较高的期待，可能并不是上帝对他的期待。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看自己的细蚊仔的时候，都需要想到这一点的。究竟我对细蚊仔的期待是否跟上帝对他们的期待一样的呢？上帝难道不比我更加清楚什么是对我的细蚊仔最好的吗？这个比喻教导我们，真门徒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都可能不一样的。有些人带100个门徒，有些人带60个，有些人只是带30个。不过这个比喻也都教导我们，每个真门徒确实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耶稣的真门徒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耶稣的每个真门徒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和丈夫几年前收到一份礼物，就是一棵150岁的山核桃树上的一个嫩枝。 这个嫩枝是从这一棵树上面剪下来的，已经经过了浸泡长出根来了。拿到这一棵嫩枝之后，可以栽种在院子里面。我想啊，一棵树由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大树，再结出果实，真的很奇妙的。我看着院子里面的这棵树，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有力的东西，甚至可以成为另一棵山核桃树的生命和果实的来源。150年以来，这棵树一直在这繁衍更多的树和生命。我思考每个礼拜我们在研读圣经团契发生的事情，我们阅读、聆听、谈论所播下的福音种子，而这些种子只有深入人心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是我每个礼拜都被提醒说，当我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种子就已经撒下在我的里面了。这一点也都向我自己挑战，我会问，我怎样对待我所学到的真理呢？我用我所学到的真理在什么事情上面做了什么事呢？这个真理是否被今生的忧虑挤住了，以至于我几乎记不起自己所听到的和所应用的呢？种子的根是否深深地扎在我的里面呢？能够成为提供鼓励和生命资源的一部分，供应给我所认识的人、所爱的人，还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换句话说，这些种子在我里面是否非常有活力，以至于我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呢？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学习研读上帝话语的时候要苦心自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用所学的做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真门徒的记号是什么呢？在第二个比喻里面，耶稣解释了真门徒会有的经历。他讲完一个比喻，又开始讲另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喻，这一次是比喻和讲解一起论述的。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我们在37节看到，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继续我们看回圣经怎么说呢？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耶稣想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一个撒种的人，人子在这里撒种毫无疑问的，但是还有一个仇敌，那个恶者也在这里撒种。他们在这个比喻里面被称为恶者之子。这个比喻很清楚表明，虽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几时或者怎样发生的，但是很明显的，败子和麦子一起在田里面成长，也即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仇敌和我们一起成长、生活、发挥作用的。你看看，耶稣的真门徒是有仇敌的，他们当中是有假冒的门徒。今日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仇敌也在作祟，他试图耗尽好的资源，让麦子很难成长茁壮。仆人看到田里面也有败子在生长，就去问主人，你要不要我们将这些杂草拔走啊？如果我是主人，我就会说，好啊，拔走它吧。意思是说，你难道不期待主人回答拔走它吗？田里面有败子，难道不应该将败子拔除的吗？思想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这些非信徒和信徒一起存在是否有原因的呢？难道不能够将他们分别出来吗？但是我们要留意主人所讲的话，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当中亦都会有假冒的，但是这样是对信徒有益处的，因此为了真门徒，现在就不需要将他们拔出来。可能听到之后你会感到很惊讶的，因为我们不是有时候都会以为，只要将某某人或者某些人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除掉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的吗？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对于应该除掉哪一个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我们不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的吗？ 可以除掉某一个人，世界就会美好了。耶稣解释说，到了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不是现在。当我们用玄艺的术语来去解释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合理。如果你在园子里面做过嘢，除过杂草，你就知道杂草的根和园中种的植物的根会缠在一起的。所以要除去杂草就会危及到其他的植物。如果以生命的用语来讲，就变得比较难。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邪恶而非常灰心。这里的经文让我停下来思考一下。上帝让恶人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是我不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个也同样向我保证，人子一直在这守护着田地，他在这观看，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主人因着麦子的最终益处，暂时不将败子拔出来。耶稣也是为了真门徒的终极益处，才忍耐等候，没有马上施行审判。但是有一天会有审判的。我们在41至43节就会看到了。有一天审判要来临。就是我们讲的终极最后的审判。不是那种可以再后悔再回心转意的审判。有一天上帝会最终宣告说，你是有罪的，你是无罪的。你是属于我的，你不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最后的分别了。耶稣描述的那一日，41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我要发出神圣的命令，差派我的使者，因为施行审判的是上帝。当我的使者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公正准确地除掉那些凡是不属于我国度的人，就是一切犯罪的人和一切作恶的人。将来会有一次的算账。耶稣用收割的比喻讲出了这个的道理，这个的事情。他说，行恶的后果就是离别、受苦、痛苦、哀哭切齿。作为邪恶之子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作为发芽结实的种子，即是人子杀的种子的后果，就是被称为义。在最后的审判里面，在最后彻底的转变的时候，义人要发光如日头。这里的义人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是无可指责、没有错误、完美、纯全、没有罪、不再是罪人，彻底转变为新的状态。耶稣说，使者会除掉败子。感谢上帝，他没有让人来到去除掉败子，因为我确定人是会犯错的。我很确定，如果让人来决定怎样去审判使徒保罗，他肯定没有办法通过标准的。我为最终审判而感恩。当你相信最终的审判，他就会让你得自由，让你从必须自己解决所有的是与非，或者所认为的对与错，那种的感觉当中，你就能够释放出来了。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重大的消息。这里不是说你不需要留意别人，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说最终的是非对错问题并不是由你去解决，而是由上帝来解决的。当我相信有最终审判的时候，它也都反映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意识到那日将要到来，而就在我们走动的四周，我们岂不是看见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反映出他们并不相信有终极的审判吗？耶稣在第一个比喻里面说，你们要留心，我的真门徒啊，你们要听、要明白、要结果实、要祷告，求上帝柔软你们的内心，能够领受真道。在这里的第二部分，耶稣说， 当你成长的时候，当你们看周遭的人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很有挑战性。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最终有一天必定会全然改观的。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感受到日常生活和生存的挣扎，亦都可以看到应许。耶稣的真门徒确信并且等候着最终的彻底转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原则，耶稣的真门徒确信并等待着最终的彻底转变。这个比喻并不是停留在这里，就是说在田地这里结束的。你的生命，你生命故事的结局并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那次的终极审判以及那个将要来的世界里面。那里不再有痛苦，我们彻底改变形状，成为公义，好像日头发出光来。这个是耶稣的每一个真门徒都可以期待的终极的彻底转变。问题是，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根据这个比喻，今日每一个听的人都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同的事。我邀请你带着祷告的心依靠耶稣，求祂向你显明这些话怎样适用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现今生活的方式，在期待那个将要来临的事的同时，也都有机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可以记住，虽然每一日都有挣扎，但是想到世界末了的时候，等待着每一位真门徒的那些的荣耀，与之相比之下，今日的挣扎都微不足道了。荣耀归于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透过比喻教导我们属灵的知识，让我们明白到作耶稣的真门徒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也都知道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仰望你，盼望你，因为最终你所赐给我们的改变和荣耀是真的奇妙到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多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丽的恩典，多谢你，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